俗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华人基督徒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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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一个每日都接触你是你真温柔又顺心内平安他抱住你
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我是只会带你无法测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之声我是白健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帆
哎，今天我们接着跟肖帆弟兄继续聊一聊道教不是我们应该还是聊我们的道家
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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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道
因为老实说我们这几个题目都是挺大的是吧、要么就是佛要么就是道
对啊
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到
老子的道德经
对老实说啊我可能肖帆弟兄跟我意见上有点不一致或者说有点保留我对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啊可以说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我觉得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
是吗
我觉得
有些道理在里面
我不能说里面说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可以说如果纯粹的从哲学角度看人生智慧角度看它可以说里面的论证啊可以说一个是概念不清我们比如说这个道它里面有很多的说法是吧把好多道都给它环绕起来的、什么人道天道地道啊自然啊有些好多概念圣人啊怎么了它的里面都是基本上对这些概念啊不做任何辨别的在那使用。
你是从这个就是说从一个科学的角度从一个逻辑的角度去看就是说道教作为一个哲学的一个流派就是说它体系不是很完备是不是
我想谈不上一个体系吧就是因为从这个当然我们这从跟相对的是从西方角度来讲是吧
对
整个中国的所谓的思想这些思想家儒释道庄子啊什么这些人墨啊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说
对你很难说就是说跟西方的哲学流派就是说他们那种比较我觉得
甚至一直就是说一直到影响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思维那么整个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都是这么在概念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逻辑很混乱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前面也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论证也不太有那么根据我们上次也提到过
了我们东方人就是说不见得对某件事情能搞得懂但是虽然搞不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搞出一条东西了
这个我当然相信他仍然搞出来这东西就像有点中医跟西医的区别你知道吧
对
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好好讨论一下中医西医之类的或者说这些角度你这个东西比较科学这一块的比较接近了一点我们倒不是说要谈他们中医西医里面具体的我觉得就是大概一个比较的就是从这个所谓的思维方式嘛你不能说中医没用对吧但是
中医
用的那
中医不要太有用
但是中医用的那些概念啊那些逻辑啊那些东西啊实际上是一团粥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看那算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能说是科学嘛对不对
不这个因为科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西方的东西你没法用西方的东西套用在东方的东西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时候啊你当然你至少你的承认我们做思维中你是不是要遵从一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的一些规律是吧
对它是有一些规律
如果这些规律不遵守那么肯定会造成很多的混乱
对这点
这个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啊为什么科学不发达所谓的数学啊这一块东西不发达我想跟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啊有相当大的关系的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这
对吧
这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说人的思想的不完全性就是说 因为西方和东方毕竟有文化的差异，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我相信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与说我们的文化还有这些诸多的方面，就是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导致了两种，就是思想的不一样。OK，
嗯，
那么这些思想的底蕴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 topic 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哼，那当然，我们现在就在谈一个很大的 topic。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说今天没法去比较东西方的思想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东西来顺便来提到，就是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哼，
我觉得你很难去用西方的东西来去评价东方的东西，你可以作为一个对比，就是说来比较一下东方文化的哎有哪些缺乏。
嗯，
然后用东方文化呢来对比西方文化有哪些缺乏 ？OK，
嗯，
这些东西我都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很难去。
但是我这个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说
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各有优劣，是不是？
对。
但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从根本性来说，现代的文化或者现代西方文化，那它的优势
占了主流。
当然是这样主流。
对，是。
那么我们都一般是先去看西医是吧？西医看看实在不行才去看中医。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路线。
啊，那你应该先看中医。
哎，平常没病就要去看看中医。啊。
实际上中医谈不上有任何科学的东西。啊，但是有时你也不能说它没用。比如说我最近你大概也知道我咳嗽咳了两三年了。
啊。
哎，怎么？看了好多好多医生，至少也看了10个医生了吧？
啊，
也没有办法，就是还是咳。
啊，
但是最近也就这2个月。
嗯，
我也从其他地方，看了一个什么偏方性质的，我就用一块玉石来按摩脚底，涌泉穴。
啊，
哎，这倒是还是蛮灵光的。你现在就是我现在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听不到我咳嗽是吧？
对对对。
以前一下子这个老是咳。
啊。
嗯，那什么其他药啊、西医啊，什么都没用。
啊。
要不没碰到什么高明的医生还是什么原因？
啊。
所以这哎也都对这个刮目相看。我为什么按摩脚底会有利于这个？
嗯。
我们这喉咙咳嗽可以治好。
哎，这西医解决不了。
这个有点意思是吧？
那当然了，
你看我们讲的跑题，
对，我们需要回来，我们需要讲
学回对呀、啊，实际上道，我们上次讲的道，大概我们聊一下，比如说老子啊，或者是《道德经》里面的一些内容啊。
对。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说过，我们这一次要从神，是不是啊？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道德经》的。
嗯哼。
那么据我所知，我有限的一些接触啊。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些基督徒的圈子里啊，
嗯，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圈子、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对，
哎，往往把这个老子的《道德经》跟我们圣经啊做一些比较，
嗯，
哎，有一些观点，比如说好像讲的老子的道是跟我们圣经所说的神耶和华，
嗯。
好像
等同起来是不是
差不多的东西是吧？
实际上都是道非必道
啊，当然知道不是。还有说，比如说老子讲的圣人
啊，
好像就是我们圣经中的谁啊？耶稣
哦，圣子。
哎，也还有说老子，我这个就是老子本身
就是个先知，
哎，是先知
啊，这就有点夸大了。
哎，这个我老说，
我们中华这个中国人脸上贴金了，就有点。
那这个不，这个这当然是贴金了。他觉得这个我们中国古已有之，对不对？老早就有这些东西。既然神，并不光光犹太人的神，而是整个人类的神，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是这个，就是说是
所有人
的
神，
世上
万国的
对
神，
万王之王。
哎，那么他就不应该单单启示给犹太人。
谁说的？
不应该单单在犹太人，不是我说的，我是转述的。你不要那么警惕啊！我现在是转述别人的思想，就是说、
okay.
这种思想还是有
一定市场，
有一定市场，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那种
优越感，
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虚荣心的是吧、
啊？
那么是不是神除了在犹太人里面有先知以外，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老早就 落下这么个先知来呢？
嗯，
是不是？
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这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这个东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亚伯拉罕开始之后，基本上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
对，
就是神的话是这个以色列人传下来的。
对呀、啊。
这个不可能跳脱出这个民族之外。
实际上问题就在这，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说神该向我们启示的，
嗯，
都已经在圣经里面
启示
给我们，是不是？
对，
神从来没有说在圣经以外还有，
对，没有，
还有什么其他的文章啊，其他的什么书卷啊，
对，
赤裸了我们没有，放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去挖掘。
是，据说在以色列民族之外，就是另外就是被以色列人所称之为外邦人的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包括从老子甚至老子以前的人流传下来的我们、
嗯、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些很有名的这些事业书也好、
嗯、
思想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就是说无论对人也好，对社会也好，对自然也好，都是一些很朴素的一些见解。
嗯哼，
像老子一样，老子道德经一样，这是很显然是对，就是说对这个他所观察到的社会，他所观察到的自然界、
嗯
OK， 他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自我的一个。
这先往这个讲的点子上了，这问题就在这。我们说这圣经中的先知、
嗯，
他当然并不是说凭着他们自己有什么思想上的高明，是吧？
不是。
有什么特别先知？他是什么？他们是受到了望我这个神的
圣灵的感
动，受到圣灵感动，受到神的启示，
神的默示，或者说。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他们根本就写不出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这个
不是
说一个人做研究，或者说对某个事情思想，然后呢、
嗯、
发明出了一套什么思想体系之类的。
对呀、啊，所以这些先知啊，看见一些事情或者听到启示之下做了一些预言啊，
嗯，
让他们知起来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话，
对对，
那么。这是那位启示者就叫他们记下来，是不是？
对，
不管是言语啊或者什么，你只要传给别人。
嗯。
那么他那个道啊，所传的道是神的道。
那个道是特指的，那个道是很清楚的，是指谁？
对啊，那是神的道。所以就是说、
嗯，
那个人是先知。
嗯。
所以我们所听到的先知之道的时候，面对的不光光先知，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神。因为那些神启示那些先知，实际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直接读神的话，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所以，但是在这个老子显然跟这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因为在老子的道里面，这个道是他说不清楚的，
嗯，
就是他不知道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他强明之道 ，OK？
对呀、啊，
他知道万物中间有规律，但是不知道这后面的规律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他就是勉强用一个词“道”来形容他说。认识到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呀、啊。
但是与我们所圣经里面所讲的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
那么圣经里面这个道呢、啊，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嗯、
然后后面又启示道，道成了肉土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是很清楚的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
嗯哼。
你说
道就是神，
耶稣，对，道就是神，这个、
道就是神。
OK，
对，
这个不是后面那个规律。
嗯哼。
因为在后面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嗯哼。
也就是说，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说认识这个道，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律，实际上是借着他造的。
对。
是这个
对
圣经里面这个道造的，老子里面那个道。
所以这老子啊，绝对不是什么先知，因为他所讲的道，他所讲的一些圣人啊，讲的一些理想啊，完全是他自己观察总结出来的，他跟没有任何来自于神的启示。
其实老子的这个《道德经》的看法，跟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OK， 这个路数。其实是一回事儿。
嗯，怎么实话如讲？
就是说，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完全是在借着一个自然现象，然后观察到了，然后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嗯嗯。
哎，就是一下就把这个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出来了。
嗯哼。
那么老子呢，同样，他也感觉到在这个社会现象也好，自然现象也好，后面有一个规律。
嗯哼。
哎，他呢，虽然不知道那个规律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它存在。 所以说它称之为道。所以说他们这个路数是差不多的，虽然是一个在西方，一个是在东方。
这个当然，你这样讲，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就通过一定的观察，通过自己的长期的思考，然后总结出这么天地人啊，或者自然界啊这么一个现象，是吧？
对。
然后抽象出这么一个概念，在老子那为道。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明显区别，就是牛顿他总结万有定律啊，
嗯，
他用的是从演绎推理的这些方法，然后得出一个所谓科学的。
嗯，
经验的实证性的那么一种，
嗯，
结论，
嗯，
希望就明白我的意思吧。
清楚一些，老子的不是很清楚一些。
那你话当然你模糊讲是可以，但实际上这两个有根本思维方式根本不一样。
但是方法论方法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察思考然后得出来的结论。
嗯，你当然你这样说，这样说可以对，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之间是有这个根本分野的，这个我们以后可以谈到。哎，对啊，东方人思维、西方
人
思维，我们可以这个完全不，因为老子的道你。
讨论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我们只讨论这个，他们这个、啊。
看见我们还有一番辩论。
啊、
哦，
我们不辩。
当然，牛顿的那个完全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它是完全符合西方的这么一个整个的科学传统思维。方式对呀、啊，你可以，他可以用一些公式，可以通过实证的观察来验证他这个三大规律，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老子道，你根本就没有用任何一种办法来验证啊，或者来做这些所谓的实证的东西。
你很难一刀切这样讲，因为他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能找到，就是说这个可以验证的例子。
什么是科学？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试错，你知道吗？
嗯，
只要有一个错的例子，
嗯，
找到了就可以推翻那个科学的结论，那个定理。
嗯哼，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你意思。
哎，所以这个牛顿的三大定律，它一直到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
相对论出来，
嗯，
哎，才可以说牛顿的这个。三大定律它给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吧？
嗯，
在这一定范围之内它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嗯，
得到验证的，并没有任何反例可以推翻它的结论。
嗯，
但是你看到老子所讲的这个道啊，老子所推出任何一个结论啊，随时一抓一大把，它上面都是有反证，甚至它用来证明的一些问题，
嗯，
一些例子本身就是错误的
啊。 OK，
这个要怎么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他想证明这个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这个原话是怎么说？就是说水可以马上把这个。
其实老子没想证明什么东西吧，他只是做了一些结论而已。
啊，对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用西方的科学东西，你没法用去用。
对、
这个，
这就是说西方跟东方完全不一样。你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我是为了证明他们两个不是一样的。
我是说他们俩方法论是一样的，就是方法是一样的，
嗯、
就是通过观。
所以他就是说他这个问题，他当然是得出一个结论，你不能说这个结论本身、就是。
这个用我们所谈到的圣经的启示是完全两码事的。OK， 就他是观察思考得结论。那么
对他光
在
一个
思
考结论，有些哲学的思想是这样，对，
他是现在末世，不是说他通过观察思考得出来的什么东西。
嗯、对，所以他这里面他的道啊，我们不扯远了，是不是？
对，
他这个道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政治的所谓哲学之道，是不是？
对对，
或者是一种他所总结出来的，包括自然界一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嗯
哼，啊，但是里面根本没有神的成分，
对，
根本没有论到神。是吧、
嗯、是，
或者可以另外来说、
嗯、
老子实际上是故意撇开了神的论点和命题，他就根本没有道跟神，就根本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对，
嗯，这个结论中没有，这个结论中没问题的。
对对，至于后来的道教呢，就是更是走偏掉了。okay,
对呀、啊、
对
是
走偏掉了，因为那个他就是说，只不过就是说后人把这个老子呢好像封为这个像神一样的了、
嗯、
然后呢道教呢，就是所谓的产生了所谓的道教 ，OK， 就开始修身养性啊，什么天人合一啊，
他是完全借助于这个，无非是老子的《道德经》，然后进行他们自己的一些演绎、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南华经》，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一个，
嗯、
也是这个、嗯，也是这个他们道教的经典。
我知道有《抱朴子》啊什么的。
啊，对，有很多，他们很杂，他们就说，其实道教呢，对中国的什么政治啊、经济啊、哲学啊各个方面都有影响。
对，影响很大，
包括对化学都有影响，什么炼丹是不是？中国最古老的化学是不是？什么炼丹术啊，什么气功啊，他们也搞这玩意儿是不是？什么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就是修道养生嘛，可以长生不老啊，得道成仙啊，就是这是他们一些就是一些搞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比较熟悉的这个金大师的这个里面那个啊《射雕英雄传》里面有全真教是不是？哎，那是真正那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啊。
嗯嗯。
那个时候还是蛮那个道教还是蛮兴旺的。那时候那个有一批道士，就是说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自身的修炼 ，OK， 能够达到就是说或者是长生健体也好，或者长生不老也好 ，OK， 他们总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就是说能够超脱 ，OK， 能够得道成仙。
嗯，
其实最早可以这个道教呢，可以追溯到什么？汉魏两晋时期 ，OK， 汉魏两晋。那么唐宋的时候就比较兴盛，然后元明期间有全真教出现，那么到了清朝以后就衰落了。清朝以后就衰落了，道教的发展是比较缓慢。他们有人说过，这个道教的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你知道？
我不知道。
一个是太平经的流传，叫太平经啊，因为我们之前谈了一个太平经，还有一个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就是天师道，张天师啊，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哎，对，到了后来有这个什么炼丹术啊，到了他们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什么炼丹术啊，还有这个唐宋的时候 ，OK， 特别是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然后到了宋真宗、宋徽宗，他们也极其崇信道教，这是道教呢，就到了巅峰时期，那么就出现了什么各种派别了，什么茅山啊，是吧？茅山道，还有什么天师道啊，还有各种道。今天我们可没时间去仔细去考虑那东西。你还记得那个什么，那个叫八仙？
啊，八仙过海嘛，对吧？
对，八仙。
嗯嗯。
哎，那里面有个汉钟离，还有什么吕洞宾是吧？都是道士嘛。
OK，
都道士，而且是后人把他们都搞成神仙了，是不是？特别在中国，是不是吕洞宾都是成神仙了？其实都是道教在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而已，他们就是宣扬道教文化。那么那个我们这个金大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提到的全真教呢，其实是宋末元初的一个道教。就是王重阳。其实这个金大师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些名字呢，都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些名字。
嗯，
就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都是根据一些历史来编辑的，所以搞得这个里面真真假假的，是不是？看上去好像很唬人的样子。
嗯，
基本上我们对道教的这个看法，有些东西也会受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那么现在基本上我看，作为说碰到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很少有人说自己信奉道教的人很少了。
对呀。
练气功的倒是都有啊。还有练法轮功，还有练法轮功的，是不是？
对，
练气这个都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道有点联系。
嗯，
呀，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已经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了，就是通过就是说自己的修行，通过自身的行为或者是说来得道成仙。
嗯嗯，
长生不老也好，得道成仙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行的，这是实际上已经明明白白的讲过了，是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是不能成义的，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当死进入人之后呢，人是必须得死的。
是。
OK， 如果没有救恩的话，人是不可能脱离这个死亡的存在的，因为他不能脱离罪的话，人就不能脱离死。那么真正的救恩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救恩就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里面。
是
不是？道教还有，之所以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道教呢，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就是说真理在什么地方，救恩在什么地方，是不是？
是。
对，有一个，其实真有一个道，能够把人从这个罪里面救出来，能从这个死亡里面救出来。 那今天我们就先抛几块砖头。
所以我们就是说，就这么简单的把这个所谓道家在
啊，
就这么讨论。
对啊，那么这个三十分钟的节目里面很难就谈得非常透，就是说我们，但是我们只是提到了一些最根本性的一些东西，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上一些。
以上生命之声的广播节目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我们的网站是 www.houstoncc.org， 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1，欢迎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